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二晚9:35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和蜻蜓 FM 以及 TuneIn Radio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一起聊天的这位嘉宾呢，他是旗风堂的创始人，中国旗袍文化国际传播人，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沈子苏姐姐。
孟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子苏在旧金山问候大家。
哎，欢迎子苏姐啊，又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了。那今天我们跟子苏姐要聊些什么话题呢？其实还是跟我们前不久啊结束的这个旧金山国际旗袍文化月是有点关系的。那今天我们先来聊天嘛，就说到这个旗袍文化哈，旗袍文化。您看子苏姐，您看我今天穿的这一身，其实也是有一点中华文化这个元素在里头的。比如说，你看上次我们说到这个盘扣。
对啊、
我其实一直都有一个疑问哈，就是关于盘扣的。因为子苏姐您平常穿的旗袍比较多，您之前也说过，就是旗袍里面最大的一个代表特色一个元素之一就是盘扣的设计，而且这个在旗袍里面盘扣设计是很有讲究的哈，而且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件艺术品。所以我就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特别普通的就是穿衣服的一个使用者吧，盘扣这件东西啊，一直让我有点不太能够理解的，就是说你不觉得这个盘扣系起来再解开就是这个过程有点费劲儿吗？
哎呀孟阳啊，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姐妹们这个你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人的
一个、啊、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对呀，有的对啊，有的姐妹也讲了，特别是在这件衣服你新买回来的时候，
对，
这个盘扣都是新的，那个扣眼呢又是刚刚好把它套进去嘛，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
是
那么其实随着时间呢，我们这个盘扣这个手和盘扣的这份摩擦呢，其实就跟我们有的时候就我在小的时候呢，就经常喜欢去摸我奶奶的那个中式上衣的那个盘扣、因为它那个盘扣啊有点就像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叫被盘出来，有一个话有一句话讲的叫盘出老包浆的那个感觉、对，所以它是很就是很滑爽了，然后而且呢、这个你手经常的跟它去做这样的一个亲密的接触的时候啊，它就变得越来越乖越来越听话了、所以你就基本有的时候像我自己现在我的旗袍很多都是这个大襟到底全盘扣的、那么我根本就是一只手操作就把它全都扣好了，
一只手，我天哪、我两个手有时候都是解不开要不然就扣不上就是觉得可费劲，每次扣都扣半天，
这个绝对是一个熟练工种、但是其实现在呢我们的很多设计师呢他们也会体会到大家哦，原来这个盘扣大家有这个希望能够更滑爽一点、那么他们在这个用选择材料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扣头啊、他们会选择一些这个就像一个珠子一样的小珠子、然后呢是一种更加从视觉上面呢它会有一些美感呢、如果比较讲究的呢可能是用一些玛瑙啊玉石啊这样的一些盘扣来作为，它既是一个有它的实用性这个功能性、又有它的点缀美观的这样的一个装饰的价值，所以这个其实旗袍在我们的身上啊真的可以是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装饰的视觉的亮点的。
对，真的是您这样一说啊我就能够理解了，我说要不然天天这样穿旗袍天天系得这么费劲，那这件衣服穿起来也太耽误时间了
其实呢，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感受呢，每一次在这个对着穿衣镜换好旗袍慢慢扣扣子的时候呢，它是给我很好的，其实是很简短的一个时间呢，在镜子里再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妆容啊，自己的这个仪表形象 啊，包括每一粒扣子是否都系好啊，因为其实像旗袍这件衣服呢，它有一个特别大的特色，如果我们疏忽之下某一粒扣子没有扣的话呢，一下子哎呀就会有一种这个就是从优雅得体的上面就要扣分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检查好了所有的扣子全部都是扣得好好的，而且是严丝合缝。
对，因为有时候如果像是有些盘扣它可能松了，然后你一动它可能就松开了，然后那块就会感觉很尴尬哈，所以这个盘扣真的是挺讲究的一件事儿。而且其实您这么一说吧，我就突然想到这个盘扣有个什么优点呢，就是你看我们穿现代这些衣服，我们上面有一排扣子，有时候我们着急啊也不看就随手这么一扣，可能就扣错位了，但是旗袍的这个盘扣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因为它是有跟着剪裁跟着线条走的，所以如果你要是扣错一个扣子，你马上就可以发现说我扣错地方了，马上就可以纠正过来， 对吧？
对对对，其实真的我经常也是对于不习惯穿旗袍，比如说第一次结缘旗袍的这些姐妹呢，我会给她们前期呢做一个这个辅导，包括穿着，其实能够很好的给她们前期的这样的一个像打预防针一样的建议呢，对他们适应爱上这件衣服呢会起到一个特别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就会告诉大家一些窍门，比如说一件全盘扣的你要先扣上几个关键的定位型的扣子，这样比如说你腋下的这个你要对你要把腋下的第一粒扣子先扣好，这样你再一粒粒的下，对，就定位了。如果你一下就是有些姐妹着急啊，赶快抓住一个靠中间的就扣在一起，结果对着镜子这么一看，哎，这个斜的还要再解开，这样。
所以几个关键的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哪几个关键的扣是必须要先系上？
比如说这个，其实如果我们要是对着镜子来系的话呢，那么有很好的一个视觉的一个参照，就是你从哪里开始。但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第一，我们特别是这种叫，这个全开扣的这种啊。这样的一个叫大开门的这样的一件旗袍呢，穿上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腋下的第一粒扣子先把它像定位一样定好，系上以后，然后就是就是你只要摸住这个圆圆的这个扣头，你就把它这样找朋友找位置，这样给它这个一个一个的系上，这就可以了。像领子这边呢，也是我们这个就像领子下面的这个这一粒盘扣，你先把这个粒盘扣给系好了，然后这个因为一般胸前的来讲呢，它不会太多粒的扣子，然后它很多的时候它是会有一个装饰性的一个大的花扣，因为它是起到一个装饰装点视觉的一个这个整个使我们这件旗袍呢它有一个艺术美感的一个提升。
哎，我在一些之前比较热播的一些清朝的这个热播剧当中啊，发现了就是有很多的这些贵族们娘娘们哈，他们都会在这个盘扣上面挂上一些饰品，这个后来我发现就是在这个市场上面其实也能见到，就是现在也很多卖这种就是能够挂在盘扣上的这些饰品。那日常我们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去把这些饰品应用在我们的服装上面呢？这个挂的时候要怎么挂，就是这么一下挂上去吗？它不会掉吗？还是有什么讲究在里头？
孟阳，你刚才讲到的这一件这个挂在这个我们大襟儿前襟儿的这个装饰的呢，叫做压襟儿，北京话压襟儿。对，它是在过去来讲呢，传统上来说呢，它起到一个顾名思义啊，过去我们这个衣服是绸缎的，如果这个风一有风起来啊，这个会这个衣服飘起来啊，会有不雅呀、过去的对于女性的这份仪态端庄优雅啊，这份的这个还是要求是蛮高的啊，特别是大家闺秀、这种名门闺秀，那么所以呢就是大家最近在这些热播的一些宫廷剧里面呢，常常就会看到哦，这些娘娘们这个袍子前面都会挂着这么一串东西啊，
对，特别好看，
这个 对对对，其实现在这个有在生活中，现在我们也是可以结缘啊，在这个买到这个，它就是更多的衍生成为一个装饰品。嗯、但是其实呢，如果大家在仔细拿到这样一个压巾儿放在你手上看的时候、
嗯，
真正我们这个传统上的这个压巾儿里面，它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美好祝福的一些装饰的东西在里面、
嗯、
比如说它会有一些这个小玉雕的蝴蝶、
嗯、
因为蝴蝶呢其实是象征的这个长寿和美好爱情、
嗯、
它会把一些美好祝福的东西，比如说有一些那个莲子啊，这个莲蓬的这个造型的这样的一个小银饰的一样的一个莲蓬、
嗯、
坠在这个压巾上面，也是多子多福啊，就是很多的这些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美好的、
哦、
愿望、
嗯、
美好的一些祝福，好像就是我们会用这样的一种呈现和这个表达的方式。
嗯，
但是现在如果大家在外面看到的一些价值上面非常的这个普通的来讲呢，很可能它就是一个装饰性的，这样它不一定说里面就是用到非常这种高端的一些这个材质的东西，材料上面的、
嗯、
所以其实现在我觉得这个我把它归纳为叫做这个文创产品，
对，
这个是做得非常好的
啊。所以其实真正在这个旗袍的这些服饰装饰里头，压巾也是一个有讲究的一个饰品吧？
对，它不是必须的，但是它出现过、
嗯、
它有它的功效，它有它的美好的寓意。那么我觉得在作为今天我们又在这个文化的传播传承路上，那么如果能够把它开发出来作为一个文创的衍生的产品，那么也是不错的。随着大家对这个宫廷剧啊这种热播呢，也是渐入人们的视线，那么其实就是讲述我们东方的故事，这个从旗袍上可以讲述，然后从旗袍周边的我们很多的这些饰品的方面也是可以讲述、
哎、
那么其实你就像紫苏今天我戴的这个耳环、
嗯、
其实这个耳环呢是我们用官窑古瓷它的瓷器的一个碎片，然后又特别把它做成一个耳环，那么这件这个也是一个饰品，但是它也是一个在紫苏来讲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有前生和今世的，是一个连接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品，
也是有故事的、
对呀、啊、有的时候有现代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美好的一个就是像画面感的一样，放电影一样想象这个，想当年啊他在完整的时候可能是一位丽人，
嗯，
然后在夜读的时候啊不小心一下把这个花瓶也好或者是什么就打碎了、
嗯、
那么有这样的一个碎片瓷器的碎片能够在这个时间岁月的长河当中流传下来，然后刚好它的颜色它这个器型适合做成这样的一件饰品、
嗯、
还能够被我们能够结缘，被我们能够用来搭配这个旗袍，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作为一个这个旗袍文化传播人来讲，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东方元素的一个有故事的而且作为像这个瓷器也是瓷器的英文呢就是 China、
嗯、
那么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它就是来自传承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发源地，
嗯，就是满满的故事就对了。
对，
全都是缘分。
我们现在聊天就是聊故事。
对对对，说到这个故事啊、嗯、也是挺有意思的。好，那各位朋友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旗风堂的创始人沈紫苏姐姐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聊跟旗袍有关的那些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休息片刻，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为每个家庭接种疫苗来预防 COVID-19 是把欢乐带回给我们所有人的重要一步。现在辉瑞疫苗已经被证明对12岁及以上的人安全有效，让这个目标近在眼前。这是成百万华盛顿州居民已经接种过的疫苗，请通过 vaccinelocator.doh.wa.gov 预约接种疫苗。如果是为12岁以上的少儿进行预约，请确认疫苗诊所提供的是辉瑞疫苗。齐心协力，我们可以结束疫情。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来做客的这位嘉宾呢，是旗风堂的创始人，中国旗袍文化国际传播人沈子苏。让我们一起再次欢迎子苏姐。
孟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子苏在旧金山问候大家。
哎，欢迎子苏姐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大家聊天哈。我今天才刚刚看到一个帖子，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一个女生讲的，就是说因为现在你知道在中国啊有流行过一股这个汉服热，就很多年轻人他们喜欢穿汉服，尤其是去一些旅行地去打卡的时候，像是一些江南水乡啊，他们就很喜欢穿着汉服去游览。结果这个女生就说有一次呢，她就穿着汉服上街，结果就被街头的一位大妈给数落了一遍，就说你没事穿个这么奇怪的奇装异服干什么呢，又不好看。但是我就想，如果他要是换成穿旗袍，应该就没有人会说他，而且还会夸他。你说为什么这个汉服跟旗袍在我们现代社会要想说传承或者是应用，这个差别就这么大呢？为什么汉服就比较难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应用下去呢？为什么旗袍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中华的这个民族服饰这个发展的历程当中，每一个朝代每一个时代它都给我们从服饰上有一个这个经典的形象流传给我们。那么汉服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可圈可点的，非常的飘逸，非常的仙气十足。
是，
那么其实我觉得就是旗袍如果和汉服对比起来，我觉得这个都是应该值得我们珍惜骄傲的，都是中华传统服饰当中的这个闪亮一笔。但是其实从旗袍来讲呢，由于它的这个造型和这个更加的生活化，其实简单的说一件生活中的旗袍，那么就是我们的一个 one piece dress，就是非常的容易搭配和出入各种的这一些场合，只要你这个花色和很多的东西你选择的是一个适应的那么你其实这种穿着的舒适的程度啊这个你自己的这种感觉啊还都是非常的良好的可以。但是从这个汉服呢我觉得它是还是可以放到我们的影视剧里啊，以及我们的一些主题公园的或者主题性的这个聚会的活动当中这种你穿着这个汉服演绎一下汉代不同的这个经典人物的这个造型，这是一个很切合的。但是如果穿到生活当中去呢它毕竟是由于它的面料长度啊，包括这个穿着起来的这种复杂的这种程度呢都是会造成一个包括视觉上的真是有一种穿越而来的那种视觉效果啊。
对
啊，那么其实我觉得就是每一位的他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如果他就是很标新立异也许这个就是他 现在我们其实我觉得这个时代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自由度，是选择自己的这种形象、
嗯、
你想带给这个世界什么，你想让世界看到你是什么样子、
嗯、
这是很大的一个自由。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成熟的人来讲呢，我们不但要满足自己的这个心理，我们也要考虑到我们这个形象会给别人带来什么，就是还是要有一个融合的和谐这两个字、
嗯、
是我觉得是一个特别要重要的。
嗯，说得特别好哈。旗袍这件东西呢，现在根据不同的场合不同的需要，那么我们也可以去选择不同的款式不同的材质，那都有特别适合我们不同需要的这些旗袍的款式。所以其实紫苏姐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也是家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旗袍，有出席晚会的，有出席家庭聚会的，也有就是日常穿着的，对不对？
对、
嗯、
其实我是上咱们这个出去那个 farmer market 买个菜，我都是有自己的那个穿着旗袍去的。
是吧？
对啊，那我就是会穿一个这个腰身不要收得那么紧的、
嗯、
让我活动比较自如的、
嗯、
这样的一件我比较爱穿的，就是比如这个季节呢，我是大爱是叫香云纱、嗯这一件呢，香云纱呢，首先呢，它也是我们中国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面料。
嗯、
源于呢，就是我喜欢它呢，是它的这个面料的特性。它的从颜色上来讲呢，它通常都是非常低调的一种颜色，没有那种很光鲜亮丽的那种感觉。所以我穿到这个户外啊，这样生活当中去呢，是会有和大自然和周围的这些自然的环境有很好的一个融合度。
嗯、
然后另外呢，从这个款面料的一个生产制作的一个过程，它的颜色呢是用天然的一种植物的汁液来浸泡、
哦、
然后在我们这个顺德特有的这个和泥里面来做特别工艺的加工，然后最后呢是在这个良田上啊，百亩良田上面，我曾经看过那个照片的、
嗯、
是在晒这个面料的时候，那是壮观的，就是一望无际的这样的一个景象，
就摊平了在那儿晒，是吗？
对，摊平了在那儿晒。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大自然给我们一个礼物、
嗯、
所以我觉得我能够有缘认识它，我能有缘就是知道它的背后的香云纱背后的故事，那么我在选择我的服饰的时候，那么我一定要把这一个作为我在我的衣橱里我的旗袍的这个面料选择当中，我要给它留个位置。
嗯，
而且在生活当中，
香云纱穿起来的感觉怎么样啊、嗯、它是比较厚重的还是比较轻薄的比较透气的那种？
其实这个香云纱的从厚薄的就是厚重的问题呢，它是这样，它是还是根据你制作香云纱之前的你这个胚料啊、这个底料一样的，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咱们是比较具有厚重叫重磅的啊、这样的，现在纺织上面是说多少多少亩米，就是这个多少的一个克重啊，这个比如说100米这个面料多少，它是有一个换算的一个公式的、
嗯、
一般我们会选择这个亩米数高一点的，这样这一般的我们就是重磅的这个真丝。那么一般像这个也有用一些比较这个薄一点的，就是比如说夏季啊，或者说这个不同的一个面料，它整个加工完了以后呢，其实这个香云纱的香字现在呢就是这个香味儿的香啊、
嗯、
香水的香、
嗯、
其实在过去呢这个也有一个别名称它为响云纱。
嗯，为什么
是声响的响、
嗯、
是因为这个面料你拿在手里你抖它的时候
会
它会发出哐哐哐的那个、
哦、
那个面料的响声。
哦，真的。
所以对，
那就很有质感了。
对，是一种其实越是重磅的越是厚一点有一定的这个厚度的呢，那么你在抖起来的时候那个感觉听着那个声音那就是一个字爽、
啊、
对，而且它呢还是不沾肉、
啊、
特别适合我们夏一天啊夏天这种来穿着、
啊、
其实在旧时代啊、
嗯、
这个香云纱在广东啊在这个岭南它是这种大户人家才有钱来穿着这个香云纱的、
嗯、
而且它会随着时间我们这个汗液呀以及你生活中的这种多次的洗涤呢它会越来越舒适、
嗯、
开始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的这个硬挺但是随着它这个越洗越穿越久呢 就是也是越舒适，
就越来越随身了哈。
对对的，它就那个手感就变得会更加软糯一点啊，
嗯，
对，更加舒适一点。然后像这个面料呢，它这么有故事一个面料，它也有一个叫软黄金之称。
哦，为什么这么贵？
因为它这个，对，真贵，因为这个制作的过程也好，嗯，这个在过去来讲呢，这个产量的限制，有很多的因素构成我们这个就是这个香云纱的面料呢，这个价格不菲嘛。其实现在随着这个我们各种工艺啊，各种的这种的更新，其实我觉得现在香云纱呢，它还是属于一个如果质量好的，它还是价格不便宜啊。那但是其实就是也是有部分的改良型的，用香云纱工艺来制作的，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入门体验。
啊，不错不错，嗯，因为很怕这些东西呢，它就是特别昂贵啊。虽然它很有故事，很昂贵，很值得去研究，但是好像对于老百姓来说，觉得说太昂贵了，那我穿在身上我就感觉不自在哈，就怕说把它弄坏了，然后这个照顾起来也比较的要小心翼翼的，就觉得不太愿意穿。那如果说大家不愿意去穿，或者说经常就是买回来就是压箱底的话，那其实也不利于这个旗袍这件文化产品把它发扬光大下去，对吧？
嗯，对对，其实真的，我从紫苏这个一路这个旗袍文化传播传承路上，我也是觉得旗袍不能停留在博物馆里、老照片里、旧时的这些电影的影片里面，它应该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女性一件这个职场生活，我们的年会各种的礼仪场合的这样一个，特别是我们华裔女性的一件战袍，这件战袍加身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是会令自己的这个魅力加倍，
自带气场，自带自信，立马就自信起来了。
对的。
好，那既然说到这件战袍呢，接下来我们稍微休息片刻哈，稍后回到节目当中呢，我们跟您接着聊关于这件战袍的故事。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来做客的这位嘉宾呢，是旗风堂的创始人，中国旗袍文化国际传播人沈紫苏，让我们一起再次欢迎紫苏姐。
孟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紫苏在旧金山问候大家。
哎，欢迎紫苏姐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大家聊天哈。那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这个旧金山国际文化月是有关系的。因为在这一次的这一场活动当中啊，也出现了很多非常有特色的活动。那其中呢，有一个特色的活动啊，我个人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就是因为在这个节目当中出现了很多我们在美国生活的华裔的优秀的女性代表的身影。那让紫苏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特色节目吧。
对，这次我们的一个这个焦点的亮点的节目呢，也就是我们这个奇峰五韵坊推出的一个今年的年度的我们的一个旗袍的微电影，我们给它取了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名字，叫善舞缤纷桃花源。在我的手上
呢，哦，这就是那个扇子。
对，
原来这个扇里有乾坤呢。
对呀，这个大家在这个我们微电影的这个视频当中呢，可能是看不到这么清楚的，其实能够拿到这个扇子看到的是，这里面就是我们参与表演的每一位团队成员的旗袍的照片所制成的这样的一把，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道具扇子。
嗯，精致的一把扇子。正反面都有吗？
对，反面是可以透光的，因为我们这个是丝绢制作的。
哦，哇，
啊，
天哪，
对，
好诗意
啊。对对对，所以我们就光这个扇子已经就是一个有故事可讲的了。
对，
那么这个其实大家，这个对我们来说，对我们团队来说，真的是一份珍贵的一个记忆，啊，因为这个每一位呢，我们的团队的成员都是我们湾区各行各业的职场女性，她们当中呢，忙碌的有我们这个白衣天使，在医院工作的医务人员
啊，很伟大。
所以，对啊，所以我觉得真的，特别是在我们这个疫情期间，她们其实这个工作，都是很繁忙的，然后其他的我们的各行各业的这个团队的在职场当中，在这个疫情对他们的转变，有一些呢，像还要坚持，就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坚守，是为了维持我们所有这个城市啊，这个正常的我们的生活的一些运转，他们是在这种特别的一些职能的部门。那么有一些呢，姐妹们就会是在家里面了，居家办公。
嗯，
这个其实是这个特别的时期呢，给我们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必须要适应的一个考验。每一位呢，都是面临了很大的一些心理的这种需要重新适应的。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会有压力的。那么其实我觉得身为女性，有职场的角色，我们还有家庭的角色，还要为人妻为人母，就是说在这个工作外面疫情各方面重重压力之下，但是我们在面对家人的时候呢，我们还要马上换上一副笑脸，然后在餐桌上马上还要给他们营养的补充啊，每日的餐点，因为特别是在家里面了，孩子们也居家上学了，所以以往的来讲呢，其实我们职场女性每天去上班的这个时间，孩子到学校的时间，她多少是给自己一个空间感，然后等到回到家里的时候，只是这个晚上啊，或者说是周末，但现在已经是不分周末，不分白天，不分黑夜，你面对的还是那些的工作，但是以往你比如说孩子们，就是这个先生上班，那么他只要回来顾这顿晚饭，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从早餐中餐晚餐，所以其实给大家的这个心理啊体力啊
体力
很多的挑战，
对，
是很大的，那么其实我想在这里分享的就是，女性一定要给自己留一个这个自己的后花园，自己的一个修炼的一个空间，自己一个喘息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就像这一次我们这个微电影的拍摄，奇峰五韵坊的这些姐妹们呢，她们是很好的，就是在疫情期间，她们一直是运用这个线上我们的这个课程，每周相聚，然后大家呢这个来对自己进行一个就是很好的，我觉得是一个调整和修炼，这样呢，通过这些课堂和姐妹们和我们的这个大咖舞蹈家枫叶老师，然后特别给大家编排的这一些的一系列这么优美的动作的这个舞蹈身韵的这些训练，然后使大家能够得到一个调整，然后其实像我自己特别感动， 每一次他们上课的时候啊，我都可以看到，因为是在我们家里的这个训练的一个场景，有一些非常这个有心的姐妹会把自己的车房收拾出来，放上瑜伽垫儿。进行形体训练的时候，因为一般像我们的这个训练呢是分两个部分，前一部分呢是一个热身体能，大家穿着我们这个团队的这个瑜伽服，这样来做这样的一个训练，体能的训练，因为我们的这个些肌肉的这些控制力啊，包括有一些这些体能的这些部分呢，其实还是在这个前期是非常重要的。
对，
那么后面的一部分呢，我们就会换上一件旗袍啊，穿上我们的这个走秀鞋呀，这样，然后呢，在这个旗袍的这个之下呢，就是陪伴之下呢，再进行五韵、身韵、节奏的这样的一个演绎，这样一个训练，对，是非常，就是每一位都是非常享受这个时光。然后我可以在画面中看到，比如说我们有的年轻的妈妈啊，其实是孩子还在旁边做功课
啊，
在这做功课，但是他在这边呢，自己在这就是跟着我们这个做训练。然后呢，有的时候家里其实这个空间也不是很大啊，他这个扇子在这个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你知道这个画面感多么感人呢、啊？过到孩子的头这里的时候呢，他的手要抬起来，迈过这个孩子的头，然后再继续的再做这样的一个练习。
就这么近？
对，就是其实有些环境是它有局限的，就是有一些是非常好的，把客厅腾出来，然后有一些因为家里人都在家了嘛，有一些可能在不同的区域啊，我们家庭空间的这个区域，他们在做不同的事情。那我们这些姐妹呢，也是想啊，那么我们每周六的这个训练，在尽量不影响家人的情况下呢，来进行自己的一个自我的一个提升。然后在我们团队这个交流的当中呢，其实我也是听到这样的声音，其实在自己的先生的眼中，在自己的孩子的眼中，妈妈是一个有魅力的妈妈。妈妈在这个疫情期间，为了自己喜欢的旗袍文化这一份这个女性的优雅的这个进行这样的一个坚持的这个修炼，然后在他们的身上呢，特别是大家会看到我们一会儿我们的微电影的分享啊，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那一份美。那么其实先生也是特别的在心里头看到自己永远是啊，女以悦己者容，这个先生欣赏和赞美的这个眼神投过来的时候，那其实在这个疫情期间，我觉得这个美，我们的这个旗袍是有一个疗愈功能的，是陪伴大家把这个紧张的气氛做了一个柔化弱化，这样。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在每一位团队当中的姐妹，她们每一个生活当中真的都是有不同的故事，然后有一些呢还是比如说是会外出了，外出以后呢，也令我非常感动的是，只要有网络，只要这个地方能够放得下一块这个瑜伽垫大小的地方，她都上线，她都来进行这个跟着我们这课程的这个进度，总是怕自己呢落下来。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在他们的身上，我其实看到了一个特别美好的一种精神状态，是一份坚韧，是一份执着，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团队精神，
而且
大家互相帮，对，互相帮助，大家都互相在交流这个经验。所以我是感觉好像大家是有一种回到了大学时代的一种感觉，
就是正能量的互动，而且是彼此的在支持，彼此在鼓励的这种正能量的互动，特别的乐观哈，尤其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就是感觉精神上我们都会觉得有点紧张的这样一个时期，但是有这么一种正能量的互动，就让我们感觉说心情好了很多，有了一个奔头的感觉。
对，而且像现在的这些姐妹呢，其实我们也都是对自己有要求的，年龄上来讲呢，也是这个人到中年或者是接近中年这样，其实在这种职场啊家庭啊很多的负担之下呢，这种体力上面呢也是对他们是一个挑战，那么需要他们更加合理的分配自己的时间，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团队成员的群体里面，经常有特别温馨的那些留言啊话语啊，这个有些姐妹就说，哎呀，自己是一个硬骨头，从小到大的硬骨头。她看到别的姐妹啊，做的那个 这个身孕的时候非常的舒展柔软的时候，他说哎呀我这辈子我可能学不会，但是呢别的姐妹马上就跟他也会有一个分享，哎呀我也是从硬骨头变来的，这个其实是这样的，永远你和自己进步，如果你坚持这个运动，就坚持这个五运的训练的话呢，你这个一个月之后和一个月之前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么你要真的过了半年之后再回顾自己半年之前真正的新人小白的时候，那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一份鼓舞，这一份精神的力量呢，是一个特别有魅力的，是这个团队里面的特别温暖的一部分，而且呢像这次我们这个微电影呢，他们的这身服装也是特别我们精心挑选和搭配的，这个颜色上来讲呢，我们呢特别是选择了这个特别富有春天气息的这个粉色，
对，而且你看啊，就是都是一群乘风破浪的姐姐们，然后穿着这个粉色，它就那么的嫩，那么的年轻，那么的有朝气，就感觉特别不一样，而且非常的有女人味儿。就是我觉得粉色这个东西真的是很能衬托女性的一个颜色。
哎，孟阳你说的对，其实刚刚在紫苏把这个搭配的方案，把这一件这个我们的第一件的旗袍给大家看的时候，大家心里都哇了一声，因为心想这个粉嫩可能自己是在少女时代啊小的时候还穿过的，怎么这个这么粉嫩能 hold 得住吗？每个人心里头都有一个问号。但是其实呢，从我们最后的这个体验拍摄之后的这种效果来讲呢，是非常好。而且呢，孟阳你知道吗，其实每一位哪怕我们是成熟的成年的女性，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呢都有一个粉色的小公主
少女梦
那是我们内心的另外一个自己。
是，
所以呢我就觉得就在这次的这个排练，整个我们微电电影的拍摄最后的呈现，在整个的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包括大家为了这个表演效果能够好，除了我们上课时间大家私约打卡训练，然后每一次打卡约定，我们把这个整个的我们这次的编排啊分成几块，我们来攻关，这一次我们就光攻手部的扇子的这些，攻下这一段，下一步的我们是攻小组合，这样。然后我们因为现在也是疫情嘛，这个也有这种搭档的这个姐妹花，然后他们是私约两位姐妹呢到一位的花园里面去，这个户外的这个空间当中去，来做一个组合的一个训练，这样着就是会让他们在这个现场的配合的时候呢就是更能够完美。所以我真的是看到了大家的这一份执着，而且对这个品质的这一份精益求精的付出，无怨无悔的这种投入付出，哎，我真的是觉得很感动。因为在这个年龄段，我们有的时候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在要求自己孩子的时候啊，有虎妈这样一个词儿，就是要求自己的孩子非常严格，给孩子报各种各样的班但到我们自己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悄悄后退一步，但是这一次呢，我真的是看到他们一个一个的都是在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打气，而且在打卡的时候他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帮我看看我这儿还有哪里不过关，还有哪里有问题帮我挑毛病，然后在你别人知道就是某一位姐妹哪里有问题的时候呢，能够那么虚心的接受，能够那么的在下面再下功夫的再去练习，哎，我就是觉得这个是令我特别特别感动的，
就这种钻研精神跟学习精神哈，特别值得我们去发扬的。另外其实这个舞蹈呢，这一段舞蹈是由我们枫叶舞蹈团的创始人枫叶老师他为我们专门来设计的这样一段舞蹈，对吧？
对，
这个创作过程是怎么样的，您跟我们聊聊。
创作过程呢，先分享一句，就是我们的这次的微电影这个名字叫善舞缤纷桃花源，这个桃花源的源字是一个缘分的缘，其实在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觉得也有紫苏的这一份感动然后也加上有我们团队这个美才女的这个就是大家一个共同的一种心声，这样我们就是等于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名字里面就体现出来，这个源字呢 就是首先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自己一个桃花源，一个梦想之地啊。然后呢，其实这个缘分的缘呢，又更加的延展出来我们这个姐妹之间，包括这个指导老师师生之间的这一份的缘分和这个情缘。其实像这个众所周知，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秦风堂这边旧金山国际旗袍文化月呢，我们就是以旗袍为主题的这样的像我们的旗风五韵这个团队呢，也是展现旗袍之美，我们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团队那么枫叶老师呢是专业的舞蹈家，咱们原来东方歌舞团舞蹈团的团长，也是获奖无数的这样的一位非常资深的一位舞蹈家，青年舞蹈家那么他呢和紫苏呢也是我觉得就是有很好的沟通上的一个默契因为我们两个人呢都是想把这个旗袍这件衣服的端庄秀丽这一份美这个大气这个呈现出来，所以在他编排的多部作品包括前面的也有，然后这一部的我觉得他每一部的作品都是不同的，运用了不同的元素不同的道具的这样的一个展现。因为像我们其实旗袍和这个伞和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叫折扇，然后以及我们那个圆形的那种叫做宫扇，都是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配合的。那么其实我们前期我们这个伞和这个宫扇我们已经有过作品了，然后现在今年呢我们是用的这个折扇做一个辅助的这样的一个道具。然后这次的编排当中呢，我觉得就是也是又是在疫情当中，然后每天就是看着姐就说这些团队的姐妹们在群体里的互动，以及他们除了上课之外的这些打卡还有互相帮助。所以其实作为我和枫叶老师，我们两个人在就是带团队的这种经历当中啊，这个也是让我们觉得特别心里特别温暖特别感动的。所以像整个的这个编排和创意当中，是一种带着爱与情感进行这个节目的这种编排和创作。然后包括我们最后选择了一个这个户外的一个场地非常环境优美的这样来作为一个拍摄这样的一个呈现的时候也是，然后再把它运用我们这个摄影啊，就最后的摄录的这些，把它作为一个就是剪辑之后的一个呈现呢，其实我觉得能够在疫情期间，然后又是一个我们这个比较有限的这种训练的这种大家一起来合练的情况之下呢，那能有这样的一份呈现是每一位团队成员的努力，然后也是我们这个有枫叶老师这样专业的指导老师他的能够这么优美的一个编排，所以我觉得都是一份很美好的值得我们珍惜的这样的一个缘分。
说得太好了。那今天呢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我们非常感谢紫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在这个旧金山旗袍文化月背后的一些感人的故事。我们也欢迎以后紫苏姐有机会可以再多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好吗？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再与大家在线上会面。
好的，谢谢紫苏姐，那我们也祝福各位朋友晚安，我们跟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再见。Thank you.